我们从今天开始，轮到我讲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形，我都讲但以理书。那么，你们的周刊里面有一份就是但以理书的信息，这一份呢，我希望大家，你今天完了之后，你这一份一定要拿回去，啊，拿回去。我当中有简单的介绍，但是呢，当中也是有一点点的功课给大家。所谓的功课是什么？凡是有经文的地方，你试试看把那些的经文从圣经上面抄下来，抄在这张纸上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把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的信息，一些我们可以就是得到很大的鼓励的经文，有一些把它写下来，有一些比较长的，你就可能不够地方写，你就把圣经节里面有关的经文多读几遍啊。那么把这个就是有一些经文两三节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在这张纸上面，每一次你就架在圣经里面，你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12章，还有你每一次来的时候，你连这一张纸跟你的圣经一起带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但以理书，我写在这一章就是但以理书的信息上面，第一点大概讲一讲但以理啊，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这个犹大的国家到了很末期，几乎要灭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国王叫做约雅敬，差不多在公元前609年到598年这段时间。那么约雅敬25岁的时候就做犹大的国王，做了11年的时间。那么他跟很多很多的君王都很类似，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说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很多的时候做的事情得罪神，违背神，甚至呢容许百姓拜偶像，甚至君王们自己也拜偶像，那么不守安息日，这各种的罪恶。那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说，当神的百姓开始在罪恶当中，神提醒又提醒，百姓们不听的时候，根据神的刑罚就来到，根据神的刑罚就来到。那么但以理的时候，因为君王，因为百姓当中很多人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就开始偏离神的道，他们开始就陷在罪恶当中，他们开始就陷在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敌人兴起来攻击他们，他们自己又失去了方向。所以以色列的国或者说犹大国呢，他们这君王这一种的带领，使他们的国家陷入了很困难的光景。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事情就发生了。当这个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在位第三年，这个圣经里面讲第三年通常是第四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年他通常讲登基的那一年，然后跟着讲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实际上是讲第四年的时候。那么巴比伦这个国度兴起来，他们就来攻打这个犹大国，那么就把这个约雅敬抓了，把这个国家里面很多的地方毁坏，也把这个国家里面的部分的人就抓走了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背景。那么被抓的人被掳去到巴比伦那边去啊，做奴仆或者说去服侍的，但以理是其中之一啊。那么我第二点写一写，就是说但以理他本身呢，就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么他经历了多少年呢？就是多少的经历呢？他一共经历了4个皇帝，那4个国王，有巴比伦的、波斯马代的，那么就先后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时间。他被抓的时候，大概是没有这个历史里面没有说准确的讲他几岁，大概就是年轻人。那么他到第一章最后一节的经文，他服侍的第四个王差不多八十多岁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敌人的这一种的光景当中， 或者说 不信神的人的这个君王的直线，他怎么样能够坚持他的信仰，他怎么样能够经历神，不单是负面的或者说被动的，就是说能够生存，能够就是维持他的信仰，他甚至很主动的，很有能力的，就是使一个又一个皇帝，虽然是拜偶像的背景，但是他们都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神，归荣耀与这位真神。那么这个是在我第五点荣耀神的见证里面，你看他每一次当这个拜偶像的君王要他做什么，然后他做完之后，那些的君王就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神原来是那一位是真神，那么他们就讲了一些荣耀神的见证这些的话语。那么 我自己本身 就是非常但以理书，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想到说，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自己大能的手在掌权，在掌管一切。我自己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相信我的神是全能的，而且他的手在掌管一切，他又是爱我的话，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位的神，用他的爱手来牵引着我，我这一生就不再一样。不是说我这一生不会有困难，不是说我这一生不会有挑战，但是我相信靠着这一位全能的神，那么我这一生就不再一样。我不一定能够做到像但以理这一种，但是呢，有神的引导，我这一生我不会因为困难的缘故，我不会因为一些误会的缘故，我不会因为有一些人反对或者攻击的缘故而跌倒，而埋怨，而生气，而怀疑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从但以理来学习怎么样在很不如意的当中，在很多挑战很多困难的当中，在很多人都在敬拜偶像不肯跟随真神的这一种的情况当中，他怎么样能够很安稳的在神里面，对神完全没有疑问，好像生活上面也没有很大挣扎，就是那样信靠神，然后活出一个荣耀神见证神的生命。我觉得这个生命太美了，我觉得这一卷书的信息太美了，所以呢，我就是愿意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的信息。那么第三点，请大家稍微记一记，但以理书里面大概有八位重要的人物八位重要的人物，那么最后一位讲的很少因为那是但以理在很后期的时候经历的一位君王。那么但以理前面四位，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这四个人都是犹太的年轻人，在巴比伦攻打就是犹大的国的时候，那么把他们就是抓到巴比伦国，那么去 要训练他们来服侍，就是当地的君王或者说要服侍的，那么这是四位犹太的年轻人他们被就是抓到外邦，就是抓到巴比伦的国度去。那么下面四位呢都是国王，就是但以理所经过的四个王。第一位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二位是他的儿子波沙撒，尼布加尼撒的儿子波沙撒。那么根据呢就是就是马代的王叫大利乌，下一个波斯的王叫塞卢士，那么以赛亚书称他为古列王。OK， 所以四位王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但以理书里面有这一种的历史背景那么跟着下去呢你们需要找这些经文回家的时候做一点功课把它写下来。那么我说到经历生死这一方面的经验，经历 很困难很大的挑战，那么第二章那里就讲到说国王要杀死所有的这是就是聪明的人，就是国王的就顾问之类的，或者说帮忙国王就是提供好意见的或者解决问题的那一批人，那但以理本身就是一个这时之一你看他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经历生死 而不被国王来杀灭，那反而还救了其他的这些的同伴同工们。第三章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是因为不肯拜偶像，不肯去敬拜巴比伦所设立的偶像，那么被丢到火炉里面去烧。那这三个朋友的见证，我们根据以后会都会讲到这些。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但以理，因为他坚持每一天就是祷告，而且对着耶路撒冷祷告，公开的祷告，私下的祷告，他坚持他在信仰上不因为政治上面，不因为别人的反对，他坚持来信靠神。那么后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被判罪，然后丢到狮子坑里面去。那么这个故事呢，你读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那根据第五那里，我就列出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有一连串，每一章里面都讲到荣耀神的见证，这非常就是使人就是感动的，就是在这种困难的光景当中他能够来不断的重复的来见证主、荣耀主，那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学习的榜样。那么翻到第二面第六，但以理书中的启示文学和预言文学。那么你读的时候你稍微知道一下，所谓启示跟预言两种都讲预言，都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启示文学讲的呢比预言一般上就讲到更远，讲到末期，讲到 最后的时候。所以呢当中有一些这种启示的文学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么有一些预言是已经应验，所以我们稍微就是这边注意一下。那我把它这种的预言或者说有关预言的全部都写下来那么你们也可以回去看看这些的经文。那么最后的时候，我就是说大家一起预备心来听领受但以理的信息，你最少最少也有把但以理书读过一遍。但是如果你只读过一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不是太清楚，不是太了解，那如果你能够读多几遍的话，对于你来听到就肯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因为但以理书里面的经文我们就没有办法每一节讲，如果大家也回去读的话，那么对于大家听到就会有得到很大的帮助。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今天用第一章的时这个跟大家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里第一章这里我们先读几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先读几节的经文。那圣经里面但以理第一章开始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是但以理书的一个背景。尼布加尼撒王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来把城围困了，又攻打耶路撒冷。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纳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这个宗室就是说王家里面 royal family， 就是王家里面，那么还有贵位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要把那一些很有地位的或者很好背景的这一些的年轻人带到，就是带回巴比伦去。第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助能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那么下面就讲说怎么样训练他们。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就是说，在但以理的时候，他在犹大王约雅敬的那个年间，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你知道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这个巴比伦就是现在伊拉克啊巴格达那一带地方，那么他们的首都巴比伦就从那个地方过来，他们这个国度非常的强盛，就攻打过来，打了好多国家，那包括当时的啊犹大国耶路撒冷在内。那么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讲的但以理是一个王国里面的一个人，国家灭亡了，是一个可能是因为敌人打进来的时候家破国亡，可能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也被杀也被抓，那么被关监牢，或者说被抓去做奴隶。那么这一组的光景，他被抓到巴比伦去。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跟是我的话，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日本打进来了，炸弹炸下来了，屋子倒了，家里面有的人伤，有的人死。那么日本军进来，看到你，哎，年轻，那么就是一表人才，他抓去了，抓去，那么可能做苦工，可能做什么？你说这样的一个被抓去的人心情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神在那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可能会埋怨，可能会说神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弟兄姐妹们，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你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他没有那一种怀恨的心，他没有那一种感觉到就是很不幸那么被抓，他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神啊，如果你是存在的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你读但以理书，你没有感觉到他有这一种的疑问，这一种责问神，这一种在心里面的挣扎。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但以理就很安静的就在神的手中，完全对神信任，神怎么带领他，他知道神的大能的手在掌管一切。这个外表的，比如说那么敌人的国家攻打我们，比如说 家园没有了，比如说甚至有的家人可能受伤，有的人可能死亡，这一切事情当然内心里面难过，但是这一些事情都不能够使但以理就是生出一个疑问神的一个心态，完全没有。你读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一种，你没有办法听到但以理问一句话说神呢，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姐妹们，我等一下我在这个讲到最后的大纲上面，我会引出四个地方的经文，那不是但以理讲，但是我是提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鼓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我们基督徒们要千万记住。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就算是不幸，就算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算是很困难的事情，就算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请记住，埋怨记恨，那么问神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从信心的角度看到神的手远远在掌权，他明白，他知道，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完全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最好，我们希望的最好跟神要给我们的最好有的时候相差很远，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就学到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就完全对神有信心。完全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就算这个耶路撒冷被攻打，城墙倒了，或者说屋子倒了，那么有人受伤，他被掳做成一个奴仆这样的身份，他心里面还是像王子那样，他心里面还是像说我是全能者的仆人，我是属于全能者的，我是他的儿子。 我是他的女儿。他以那一种很威严、很光荣的身份，进入到巴比伦的那个国度的历史当中。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明白神的手在掌管、掌权，然后知道怎么样完全顺服、完全把自己交付给神，让神来处理。不要围绝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幸或者说不公平的地方来争取、来争吵。他就是这一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但以理这一种的心情是不容易的啊。有的人离开教会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关心到某一些人，或者甚至讲了一些话使他们有一些人感觉到，哎，为什么这样讲，我不来教会了。我们弟兄姐妹希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小心怎么样获得荣耀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有一些考验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想一想但以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请你知道一件事情，但以理被抓进王宫里面去，要去受训练，有四个训练。第一章里面四个训练，第一个训练是什么？第一个训练就是第四节啊，第四节那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啊，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意思说呢，又被同化，又被就是你一定要讲加勒底、讲巴比伦他们的语言。你说这个事情容易吗？这事情容易吗？凡是有成为美国公民的，一定要讲英文。对有一些人来讲不容易啊。如果我已经就是六七十岁来这个国家，本来没有讲英文，你现在要我讲英文，怎么讲啊？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新疆几个星期前我在那边，少数民族就很多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就规定你要进大学一定要念汉文。他们说我们少数民族为什么要念汉文，但没办法，就不能够反抗，心里面很多埋怨、很多话、很多东西要讲。这就是其中一小点而已。同化，很多人不肯被同化的。你看这个但以理他们这一批人被抓去的时候，第一步语言同化。所谓语言同化，你开始认那个文字的时候，你的文字本身就有文化性，那根据文化也被同化，风俗习惯也被同化。哎，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很大问题。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但以理站出来示威说我不要这样做，他顺服，因为他知道有一位全能的者，全能者他的大能的手在掌管一切。你们地上的人朝化，像诗篇第二篇里面讲的，但以理就好像看到天上的神在讥笑他们，你们地上的人在朝化，你们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只有完全顺服这位全能的神，那么一切都没问题。这是第一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愿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这个 training 要三年哈，训练三年，就是要吃王所赐的啊。那么你说，喂，国王吃的东西一定很好吃，为什么不要吃？哎，他那个年轻人不吃，这一点他们反抗。为什么这一点反抗呢？这个巴比伦王是拜众多神的王，他什么肉都拿来祭的，又拜了这个祭这个神，又祭那个神，所以呢，几乎所有的肉都是祭过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但以理说，学语言可以，那么这个文字可以，赐跟喝嘛，反正你们这个巴比伦是在那个底格里斯河旁边，就是伊甸园里面那条河旁边。那很多蔬菜啊，他说我们吃蔬菜，不吃肉，不吃肉，他们就不肯顺服，这一点不肯顺服。那么当然管伙食的人很紧张，因为他说如果你单单吃蔬菜的话，那么就脸色白白，那么等一下生得不好看，那国王怪下来怎么办？那第一章里面就有讲这一些的事情。但以理说，你试我们十天， 十天之后，如果我们长得不够，不够其他吃肉、吃那些喝酒的人好看的话，那时候我们再商量。哎，十天之后，那管伙食人一看，哇，但以理跟他几个朋友，就生得比任何人都最美，都好看。我不知道十天时间会不会有那么大的果效哈，但这个是圣经讲的，这又是一个神迹，所以十天时间。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训练的过程有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哈，三年的时间。那么我不知道 Mark 弟兄他会感受是什么，如果他去中国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能够学中文三年时间，我相信他的中文好得不得了啊。但是现在他才会没有这样规定，所以那没办法啊。那么第四呢，在第十八节，在第十八节，三年之后呢，尼布加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啊、哈纳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就是说王三年之后有 interview， 来带进来，全部年轻人带进来，一看过去，哇，王说这四个为什么这么特别，比其他的就是很特殊。这个是还有考试，这是第一章里面讲的。那请你注意哈，这但以理他们这一批人是被抓的人，他们也是有心有就是有感情的人，离乡别井，家破人亡，都是这些人害的，今天住在他们当中。但以理在做什么呢？但以理不埋怨，但以理不以人的方法来争取解放，或者说逃脱，或者什么样，他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依靠神。从第二章开始，你就发现他在凡事上依靠神的时候，别人就是知道有什么事情，如果需要知道神怎么想，就去问但以理，因为但以理知道神会怎么想，神会怎么讲。哎，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记住，如果今天神保护你，你怕什么危险呢？如果今天神与你同在，你为什么会彷徨，会害怕迷路呢？如果神说我大能的手，我引领你，我保护你，我带领你的一生，使你的一生不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好，我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带，虽然我可能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如果我们这样愿意相信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那实在是很不一样的一条道路。你看我们人已经有习惯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依靠神好像又是另外一条的方，那个路就怎么走，有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就是决定到底要用我的方法做还是用神的方法做。那用神的方法好像很渺茫，不知道怎么做，用我的方法即使不肯定一定成功，但最少我也良心安慰说我也尽力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做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就很多的挣扎。弟兄姐妹们，但以理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每一次你开始祷告说，你说神啊，我相信你大能的手引导我，然后你就开始把你的问题拿出来，你说我找工作怎么样，神你大能的手引导我，你说我配偶之间的情况怎么样，孩子们之间的情况怎么样，一样一样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跟神讲说，神我真的没办法，请你帮助我。那我们需要尽我们力量的地方，但很多地方我们就算尽力量也没有办法保证看到什么，我们要学习完全的交托给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这些的见证，怎么样把自己交出去给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来祝福，怎么样来带领的见证太多了，太多了。那么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就回到我这个就是周刊讲义上面那四个点，四个点我没有用太多时间来解释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那么我就是说但以理的心态，我就用了这四个点的经文，我请了四位的弟兄姐妹帮忙我们读一读。那么读一读的时候我就讲一两句就接下去。结果第一个经文 读完我讲一两句，那么就这样，不会太多，几分钟就结束。那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开始回到神的话语，从神当中得力量得安慰。我们请我们当中读诗篇23篇第四节到第五节的，请你读一读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都没问题。好，谢谢。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疲惫满足。
好，谢谢。这个好像就讲到但以理自己本身的心情，有敌人，有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敌人攻打进来，他能够因为信得过神大能的手在掌管一切，神大能的手在引领他保护他，他就好像可以讲出像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实在是很得人，就是使人得安慰的一件事情。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好，谢谢。每一次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立刻向山，向我们的神来举目，然后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三个地方的经文，56章诗篇第四节然后第十一节，好，不怕人，乃是怕神。那怕神用依靠神，不是负面的怕，乃是正面的依靠，赞美他，依靠他，什么都不害怕。这个是但以理一个心态。好，诗篇118篇第24节。好，谢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打以色列，是不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呢？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圣经里面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在掌权，在决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死荫幽谷？是不是有眼泪？是不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向山举目，让我们学习依靠神，让我们在神当中欢喜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大家继续就用更多时间读但以理书，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会开始讲第二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想到但以理他自己那一种的经历，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不幸的背景，但是他能够那样安然无惧，没有埋怨，完全信靠神，存着喜乐的心，服侍神的心，见证主的心，来过他的一生。主啊，他的一生当中有那么多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求主透过但以理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常常就是依靠神、赞美神、荣耀神，就是能够有喜乐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在主里面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